再看下去，说有生于主前做四化，上一化长，下三化短，曰不得道一化长，三化短，然后离世纪结百非，请和尚答摩甲。主乃化地一化，曰不得道长短，答如了也。好，我们就讲说马祖接引众生的手段的确是非常非常高明，而当时的这些求法邪法者不像我们现在的根基真的是太差，以前的根性的人呢，因为其实他们都是非常有资质的，经教义理修行都有一定的基础，然后再到各方去参邪访师求道，不是四处乱跑过日子。所以说他们当他来见祖师大德的时候呢，内心自己都是有所体验，那么只是说这体验有没有真正的见到真正的清净的身心的时候我们还是不清楚，但是呢他们都会把自己的所见所悟真实的呈现来，而且在呈现的过程之中往往不是只是用嘴巴讲，而是会借着种种的语言动作乃至于表象来说明自己所要问的法，乃至于代表自己心中所蕴知的真正的对法的究竟明白。所以说往往在师徒之间问法乃至于说答法的过程之中，我们讲看得出他们非常神奇非常奥妙。好，那么就是有一位出家众，那么去见马祖的时候呢，就在马祖的面前画四画啊、哦。那么上面的一个画长，下面的这个三画呢就比较短，并且呢画完了以后，然后来问马祖说不可以讲说一画是长，三画是短。那么这里意思就是说不可以说一画长三画短，意思就是说不要掉落在长短是非的这个相上面，真正要体悟佛法必须要离一切两边的对待，离两边的对待才能够直显真正的真心实相。所以意思他就是说修行，那么一方面诸法的实相没办法来评断它的是非好坏，不可以着在相上才能够见到诸法究竟的实相，既然诸法究竟的实相不得说好坏是非善恶的差别，那么当然也就无法借这些差别的相来说出这个法究竟是什么。所以说这位出家人以这样的话来画的时候，并且问出这样的话，已经呈现出他自己对法的什么一种体悟，就是说诸法的如实的真相不可以以相的长短是非好坏那么来明白，来真正的说知道。所以说不可以以相求，不可以用心来分别，因为相是不是有长短，心是不是也说它是短是长分别，所以是不可以用相求也不可以用心来这个知，那么这样子的话才叫真正的实相。那既然真正的实相是如此，那么请老和尚你跟我离世纪结百非，然后来回答我说什么叫做真正的实相。所以这里其实也是在考老和尚，那么一方面借呈现自己的所悟，然后呢把这个悟布现成一种我们讲说一种陷阱，那么让老和尚也要来跳。所以意思就是说自己已经见到诸法的究竟实相，因此呢又布一个陷阱要看老和尚是不是真的功夫到家。那这一切的人其实我们讲都是在自己心性上已经都了悟了，那么见到我们讲说老和尚的时候，在语录里面叫做作家意见作家，剑客意见剑客，作家就是像我们写文章的作家，意思就是你胸腹里面有经文满腹的话呢，你就自然有那个文采会现得出来。所以说如果说现文采出来的时候不是作家，那么看也看不懂也不知道里面，那只有说真正的作家你那个文采写出来之后，例如说我们讲说王勃的水天一色有没有，哦对，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个文词是不是很美啊，落霞 太阳要落去的那个晚霞跟孤鹜一起飞。其实一个是动态的，一个是静态的，一个是落霞是满天光彩，孤鹜只有单独一个非常凄清，然后孤鹜往往就是这么一点黑点，那么彩霞是满天的云彩，一个是非常美丽绚丽，一个是非常怎么样暗淡，只有一点点。那么齐飞，一个是动，一个是静，他把这个什么差别对待，种种的差别对待，甚至于我们讲说一种寂寞跟繁华融在一体，齐飞就融在一体，动跟静也融在一体。那么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泯差别为一体。然后呢，秋水共长天一色，秋水跟长天，一个是地上的，一个是地下的，那么两个看起来的颜色其实是有差别，但是呢在差别之中没有差别，也是一种什么啊，同。那么这个同之中又不是叫做混同，而是有各自各自的什么，长天是长天，秋水是秋水，秋水非常静极，长天呢也是非常辽阔，哦，一个静极一个辽阔，哦，那也能够什么融在一起。所以这个一方面是描写情境，就静的这种的美，一方面是写内心的情，所以情跟静交融成一体，变成没有差别的一个互融的现象，懂吗？它变成人跟外面的静合成一体，然后我们讲说孤寂跟繁华也合在一体，然后天地这些差别也融在一起。所以说它美是美在哪里，能够借文字然后把无限的这个长空的这种的情思情怀，不论说是差别的还是残缺的还是圆满的还是孤独的还是什么的，都能够怎么样在他文章里面融成一个没有差别的对待。所以我们讲说它很美，那这样的美我们讲说它就是有一种形象文字上的，还有一个形象文字的表达。可是呢佛法我们讲说一切的美，那么并不是离开了这些以后独显，就像王勃我们讲说他的美是因为情跟境能够互融，互融所以并没有远离，那么在这差别对待之中因为互融，所以说里面互相有这个共同的一种相呼相应的这种相辅相成的感觉，但是呢同时又有各自自己独立的本来的这种貌存在，这样听懂吗？融中有一个别，就同里面有别，别里面有同，那这是他真正的一个境界的圆满。所以说他已经把情跟境又是合成一体。那这里我们就讲说，如果是要来谈论我们讲说诸法究竟的实相的话呢，不可以借语言文字，离世纪解百非，就是离开一切对错是非的这些乃至于文字语言的这些说明，才能够道德。所以说他讲这一句话其实也代表说他也体会到这里，但是仍然要考量而上，虽然不可说也仍然要说，否则怎么样啊？如何知道什么叫做大法，能听懂吗？大法虽然不能够用语言文字来表达，可是也不妨有种种其他的表达，意思就是你如果清清楚楚明白的人，你还是在不可表达之中要能够怎么样如实的表达出来。那你说怎么表达？真正高明的人就是集这个相就来表达，所以马祖当下就是就他画这个画，然后以这个言语啊，他这个画你不可以说它是长是短，当下就回答你，这个就叫实相。实相指你不要落在说是长是短的这分别，当下它呈现的就叫妙相。前面的这个出家人问说不可道一长，不可说三短，意思说诸法的实相要远离了一切分别对待，不可以有善恶差别这些，然后也不可以借语言文字来表达。如果落在有语言文字什么这一项的表达，那只是着相，不叫真正的知道诸法的实相。他讲的是否定的那一面，空寂的那一面。马祖呢是就即相即用的妙用体用如如，法体的空寂其实当下就是妙相的活用。这个一画的这个相，只要你不落在长短是非上面， 这个相虽然看起来是妄相，这个妄相当下也是实相，也就是说即生灭当下就是解脱。你要离开生灭才可以见到究竟的实相嘛，这样听懂吗？我们的实相是不是不生不灭？嗯，不生不灭才叫做非生非死，才叫究竟的实相。所以意思是讲说不可以掉落在二相里面，因为相的长跟短是不是就二相？那么要见诸法的实相，要离弃的生灭相、是非相、慧尽相，什么相什么相都要远离，然后才能够显出诸法的究竟实相。问的人就是这样的意思，离一切相，无相可知，就是毕竟空无的意思，就是像六祖见五祖的时候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出家人所见的就是这样的境界，能听懂吗？他也是见到诸法的实相，因此他既然说诸法本来是空寂，本来无所有，那么到底是什么？哦，你不要用语言，也不要落在相上告诉我，那到底是什么？啊，就是跟后来我们六祖也讲，何其自信，本不动摇，本不生灭，本不来迹，这都是空寂哦。他听懂吗？本不生灭，本不来迹，本质清净，这都是叫做空寂相。可是何其自信，怎么样？能生万法，这就是什么？寂相当下就是真正的什么？诸法的实相，就是体了。这个相用就是当下就是妙体，哦，所以说马祖也是一样，嗯，一切诸法的实相不离生灭相，只要你不落在生灭去分别，当下它就叫实相。所以画这一画，说不要说长，也不要说短，就已经回答你了，嗯，这一画你只要能够知道它是画，然后呢，不要说它是长还是短，嗯。这就对了，所以这个就是马祖我们讲说接引众生的非常善巧的地方，懂吗？就救众生所有的一切执着，或者所呈现出来的一切，他当下就能够怎么样集这个所问的东西，前巧方便活用，马上就能够转得身来，然后给这些众生有一个真正最好的指导。好，主令生持书与净山清和尚。那么净山清和尚，净山就是现在的浙江宜航县，就是现在的哪里的苏杭的地方，这样听懂吗？杭州，杭州的地方。那么这一位法师书中只画一个人像，我们讲什么叫持书啊？就千里送书信，书信上面是不是要写字啊？要吩咐些什么事，对不对？老远送一个书信，以前不像我们现在这么简单，你们现在电脑一打开了就可以接收好多好多的消息，以前我们的利益人也要辛辛苦苦的送，对不对？那么总是要写上什么事嘛，可是千里叫人家送哦，然后送给这个清和尚，然后书中只有什么画一人像，哦，画一个人像。然后呢，净山就是净山清和尚呢，才开见，才打开这个。为什么叫开了？因为书信总是有封函嘛，不像我们现在是外面的信封，以前的纸蛮贵的，他就是用木片，啊，把这所写的东西把它夹住盖住，然后外面再用丝线缠起来，然后再用蜡，那么盖一个印戳在上面，那么丝线你要解开，是不是那个蜡就破了？蜡破。人家就知道这个信被人家看过了，所以以前如果用蜡或者用蜂泥，蜂泥也是干了以后，那么你如果拆开的话就裂开，裂开以后就再也没办法。你说我再拿一个蜂泥盖，除非你有那个人的印章，否则家信里面的印章，如果要知道说是谁的，那一看这个印是不爸爸的，是不是亲人的，一下就知道嘛。往往我们说有一些家书盖的印章都是自己亲人自己知道说这个印是不是平常，就好像你们现在如果像以前，现在大概没办法，电脑里面传来的字大概都是标准版的，是不是都是电脑里面的字？那如果以前写的信，你说这个是谁的笔迹你知道吗？除非那个人你不认识，否则是你的亲人，你大概一看就知道这是我家老几写的， 对不对？有时候信拿来好几封，家里好几个人写的。哎，有时候同一个人，因为都是爸爸教的或什么，写一个同一个书，很相像。纵然很相像，其实有时候你也不必去分，大概瞄一下就知道这老三的。例如都是写同样的王体啊，什么欧字啊，也是一样会差别。这样听懂吗？那就是因为你对儿女的写的字很熟，所以甚至于呢，稍微瞄一下你就知道这是谁写的了。好，所以也是一样。那么开卷就才打开这个信封，那么看到什么？只看到一个言下，于是所笔移中点一点，所笔就叫试着说拿一支笔来，然后就在言里面怎么样点上一点，点上一点，点上一点，其实就叫原来送信的人怎么样拿回去给马师，因为这叫回信啊。人家如果送一个信来，你要是看了知道了以后，那个送信的人还要听到吩咐的回信嘛，这样听懂吗？所以他还要等回信，等回信的时候封好，点上一点就是什么拿给这个马祖。所以净三清和尚呢，那么应该跟马祖也是有关系的，但是他这时候师父给徒弟写信呢，不写信就只是画一个圆。那么徒弟看了以后知道师父什么意思，于是就点一点。那你说画一个圆跟点一点什么意思？如果说是可以讲的早就写了就是意思就是说，像这样的东西你们如果用嘴巴去讲它，我现在跟你讲说这圆代表什么，这个点又代表什么，这都叫做妄图所记，知道妄这个语言要来说他们的实意，那其实有时候越差越远。所以说这个只能自己什么真正的就是意识无相的大法，那么呢你自己要去体会。当然师徒之间是清清楚楚知道什么意思，所以师父发一个信，那么上面只画一个圆，这个徒弟就知道一点，这一点代表什么，也就知道。我们在清朝曾国藩座下面有一个这个很勇的猛将，叫做鲍超。鲍超呢很勇，打战几乎都赢，可是他大致一个都不认识。很妙的是，他虽然是个武夫，可是呢他行军作战没有读军书，可是呢经常跟这个我们讲说太平天国的这些将领打呢，他都能够打赢，比那些深读军书的人呢还要棒。那么有一天他的军队被俘住了，要请救兵，请救兵的时候呢，那么他自己呢不会写信，又是军情万急，于是呢就叫人赶紧要去讨救兵。讨救兵呢，那么一定要写什么事情呢？他自己只会写自己的名字，那个报只会写这一个字，然后就用红笔在外面圈啊圈啊圈啊圈啊圈啊，然后就叫人家送出去。那么曾国藩一看到说军情危矣，老鲍被围了啊、被包围了，很危险了啊、一定要怎么样赶紧派兵去救。那么所以派兵去救，然后这个老鲍在外面打战很久，当然有时候会思念家人，要写信给老婆。写信给老婆的话呢，他就拿出一支笔来，就圈圈点点点点圈圈点点点点，人家拿到的看了都看不懂，这老婆看得懂，意思就是哎，我家的老鲍圈圈点点点点圈圈的意思，就心里非常非常什么思念我挂念我。圈嘛就是在哪里呢，其实呢心都没有离开家里的所有的老婆了，还是儿女哦，心里很牵挂。点点呢就是尽在不言中，没办法谈，懂吗？谈不完说不完，所以点点点点点点点点又圈圈圈圈点点啊、哦、你看哎，结果他老婆读得来，别人读不来，连他儿子都读不来。老儿子有读书，读书看到这样的他也、傻了眼，看老爸这一个这样子的类似无字天书读不懂，可是老婆毕竟怎么样啊，很聪明，知道老公啊，走到哪里都是这样子想你，那么都是离不开啊，那么牵牵牵牵牵就是放不下离不开，那么呢但是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没办法说完，一言难尽，所以点点点点点点。好，所以我们只能用这样比喻，为什么？因为其实 我们讲说这里面当然就是有师徒之间他们可以切切实实领悟说师父给他这个缘是代表什么，那徒弟点这一点是代表什么，都是怎么样，不是借语言文字来说明，而是借一个图像就要来代表真正的妙法师法。那么后有生只是中国师，那为什么会把这件事情即是真国师呢？因为我们跟大家讲过，真正创言相的是谁啊？是慧中国师，这样听懂吗？慧中国师把96种言相付给丹炎，前面那个小师丹炎回来见马祖，是不是也画一个言？丁立礼拜以后就站立在那里面。那么刚才前面我们在讲嘛，马祖说：“那你想做佛吗？”然后这小师说：“我怎么样？没有捏木啊、哦，我不做捏木。”所以现在这里也是，那国师云：“亲师犹被马师惑。”意思就是说，这个道亲呢、啊，进山的这个道亲呢，仍然被马师疑惑了。为什么？啊，这也要是你们去参。为什么？因为当然，其实一个言相就代表什么？普天普地就是一个缘，既然就是一个缘，你就不要再多一句点那一点。点那一点是什么？对，画蛇添足，没错，懂吗？那一个缘已经就是无所不言了。既然无所不言，要不要再多那一笔？你不要以为说，哎呀，这个画得太好了，那么再替蛇呢添几只脚，那就完蛋。画龙可以点睛，但是不要画蛇怎么样添足，既然已经是一个圆了，就代表一切诸法就是这么圆满了，任何的造作，任何的什么都已经是什么不必的。所以如果你还点那一点，就叫做什么啊？画蛇添足，懂吗？反而是怎么啊？一粒鼠屎坏了一锅的粥。你们知道老鼠的屎只要有一粒跑在粥里面，那个粥就不能吃，很臭。好不容易煮的粥，可是一粒屎就可以把它全部就坏了。所以那个言就代表无所不言，那处处都是圆满，那何必要再有这一点的造作？这样听懂吗？所以应该怎么样？如果是你们是亲师，怎么样做？了不起，把它再盖好，叫他送回去，或者怎么样，就烧掉它。听懂吗？已经知道了嘛，本来就如此，所以不必要再怎么样多疑的那一点。所以那一点就叫做什么啊？叫多疑，就叫脱裤子放屁，懂吗？你们放屁脱不脱裤子？没有人脱裤子吧？啊，所以说一样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就不要在这里面再妄生枝节，这样听懂吗？已经就是就这么圆满了，你不要再去替他添枝加叶了。画国画知道不知道？有时候呢，就三两笔已经就很美了，你不要再补它几笔，那边再补一个绿叶，补到最后呢，啊，就没有它的味道。所以我们讲说，有时候往往所谓的圆满，并不是说真正什么东西叫圆满。看日本试验的枯山水，还有他们用来插花的东西，其实都是些枯枝败叶，有没有看到？不然就是一边是枯的，然后一边有一朵小花，就是一个小小花，然后有一个什么很枯的东西，然后一朵小花，这代表什么啊？它就是用这样的来代表生命的一种境界。那生死虽然看起来二相，可是是一如的。所以一朵小花跟那个无限的枯寂，以它那个枯枝啊，有时候蛮大的，有时候就在一片枯枝之中旁边点缀的一颗小花，就是生命的什么生生不息。生生不息呢，那么就展现在哪里啊？展现在一片的什么，我们讲是枯寂里面蕴含着天地的什么一种生机。所以往往我们讲生命的大死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什么真正的活，无限的生机就蕴含在那里面，虽然看起来还没有显。所以说很多的我们讲说禅宗的思想流入到日本的生活，它就变成花道，变成剑道，变成茶道，变成书道，它什么都变成道了，然后都是在禅什么表现出生命的真正的实在跟解脱。 用宇宙的这种的现象就表达在这一个小小的一个盆栽里面，或者小小的一个花瓶插里面，或者就是外面的一些风景里面，甚至于乃至就是一幅画里面，还有就是室内的布置。嗯，日本的布置有时候呢你看起来它就是简简单单的，可能呢房间里面就是一个小花瓶，那个小花瓶是艺术家做的，然后呢一个小瓶子在中间，那么桌上什么其他都没有，就一个小花瓶，然后那个打坐的地方就是空无一物，就一个小花瓶或者一个小水杯。嗯，你就觉得好奇妙。嗯，他就是觉得生命里面无限的繁华，但繁华其实就是一种什么啊，就是一种简朴，就是一种虚无，就是一种反而简单。所以它简单里面要蕴藏的是无限生命的实相。嗯，真正你去日本的它饮茶的地方叫做茶社，或者叫茶室，我们台湾的一些茶室意思就是风化场合，但日本的那个茶室是往往是盖在这个室的旁边，或者一些贵族的他有专门在给自己饮茶泡茶的地方，他那个地方不会很大，甚至比我们这个一个小房间稍微大一点点，顶多两间，我们现在这两间合在一起，他就这么小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大部分是什么，是茅草盖的，然后中间只有一根柱子，其他明窗都是可以跳高，然后有一个水可以引进来可以烧东西，然后很简单很简单，一个小桌子，那么就可以来作为泡茶水，然后其他的客人如果进去，每次进去也只有三两个，也不可以很多人，主人就特别为你泡这个茶。那你泡茶你就要很注重，他们去人家家里如果听说他为你要泡茶的话，你要很规矩的，那进去也要完全照他的礼仪，然后怎么喝怎么喝。哇，那个如果一次喝下来我们大概都受不了，跟我们现在中国的泡茶不一样哦。你以为泡功夫茶，那它比功夫茶还要繁复，礼节里面蕴含的意义完全不同。所以说它就是用一种茶的精神，那个茶的大师叫千利休，他的师父就是当时的佛门的大师，然后跟着大师泡茶，然后泡茶以后他离开了师父以后去为这个诸侯泡茶，然后诸侯护持他，他们慢慢就成立这个茶道。嗯，就延传下来，蕴含着无限的这个文化意味，一种借着生活来看出生命的实相的一种修行。所以日本的很多的东西都是这样，你看日本人在写书法，他写书法还跟我们不一样。哎，啊，我们现在是描贴或者描什么碑本，他们往往就是拿着一根笔，就什么，就把全部的生命力就在那里，不管你写的好坏，那就是写下来，就里面要蕴含着自己个人的什么无限的生命跟无限的力量在那里。日本人在外面教授禅啊，他们经常叫人家写书法，写书法呢就是买笔啊买墨啊，然后呢那个笔都是很粗的，他也不是叫你去写汉文汉字，反正你有本事画你就画吧，就用全部的力量很仔细的这样子。所以说他们要买好的砚台，那墨也是要慢慢磨，不是现在用墨水。嗯，他把它当作一种禅修，一种生命的一种历练，生命就要透过种种不同的表象，种种的万象来见出生命的真正的实相跟内涵，你能够通一个就能够通达所有的，能听懂吗？所以像你像日本的武士道，为什么以宫本武藏作为这么的崇拜，甚至把它当作武圣，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训练过程之中啊，他的师父把他调到树上去，让他再来叫唤叫喝，原来他以前也是血气方刚，动不动就会跟人家拼死拼活。嗯，结果被师父这样调了几个月以后，他自己悟到了，然后就不轻易出剑，也不轻易跟人家决斗，那么从内在的蕴含里面，他的剑术最后能够超越当时的所有的日本的好多家，其实也是在这里，甚至于变成说是他们的武圣。那他们的武圣不是在剑道上面你能够杀多少人打败多少人，而是在你反观自己内在的生命， 你真实的生命如何借着这个刀剑的这个运作的时候呢，展现出生命的那种的力道，生命那种的妙用。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禅到了日本的时候变成一种生命的一种艺术，一种很落实的，连他们的唱的歌，你们看日本人表演那个能技，然后日本的女人如果几岁了以后穿那个和服，那才真的是累人。可他也当作是生命的一种蜕变，一种修行哦，他们很注重的哦。所以日本到现在每个地方都能够表现出跟以前时代的几百年前的风俗一样，他们有种种的成人礼，有种种的那种的什么祭拜，有没有寺庙的祭拜，你看那个祭拜变成了一种艺术，他们是保持千百年前的那种味道，所以你就可以很有看头。你至少不懂的人看热闹，那么懂的人呢，他就变成一种生命的修行。所以你看他们在迎神的时候，那个用推那个东西有没有，然后在上面表演哦，有时候天气很冷什么那些，但是你看他们那个执着，嗯，而且很认真的在练，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这是他们认为自己的什么骄傲，嗯。所以甚至我们讲说日本的文化财很多其实是我们中国的，可是后来都变成日本人反而变成更出名。这个泡茶的这个是我们中国，可世界只知道日本的茶道，没有人讲中国这个茶道，甚至于书道，嗯，也是日本人，剑道，嗯，几乎谈到道的连禅都是他，大家都是认为他们比我们多，而且要修都要去那边修，因为他一保持的就是千百年前，他有一定的形式可以来教你。所以说我们觉得有他的特色，那也是希望说我们大家要知道一切诸法其实呢都本质严成，所以说你只要不落在分别造作里面，那么当下所展现的都叫做生命的妙用。不要离开生活的当下，喝茶吃饭睡觉都是。所以日本很多的寺庙旁边有很多卖那个果子啊，和果子有没有，还有有的是又卖素菜，卖素餐呐、啊。那素餐只吃什么？吃一些豆腐。哎，他的豆腐就可以数吃好多好多的，然后告诉你这里面怎么跟这个素食营养，然后不只是影响，最主要你从这素食这样慢慢吃，慢慢那些筷子的这些运转里面去体会生命的什么那一种的内涵，就不是只为吃，而是吃里面有道的存在。哎，啊，你们有没有觉得自己吃里面有道的存在，有生命真实的实相？实意在没有啊，大家就是糊里糊涂的吞下去，那走路也是糊里糊涂的走，嗯，人家不是，懂吗？他们很执着的在那每一步里面去体会，去用心。所以我希望我们的修行就是不要只是在言语议论上面你去求取，其实就是应该落实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刻啊，吃饭、走路、穿衣，马祖就跟我们讲，这都是叫做修行啊，都是真如的境界啊，都是道啊。好，今天讲到这里。